今天我的讲题是我城为何变成这样，我们的城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当你听到这个题目，你就是你这几个月里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有问过这个问题的话，请你举手让我看看。大部分的人都有啊，所以呢我就定这个题目，因为我心里面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怎么去解答呢？容易吗？很难，因为太复杂了。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就说，因为是这些人的问题，他们的错，所以呢搞成香港今天这样。因为另一边人呢就说，因为是其他人的问题，他们的过犯，所以呢今天搞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呢，我不是在这里评论时事的，我不是时事评论员，我是传道人嘛。传道就是传讲神的道。我们今天来看看神的道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启示，就是你看新闻，你看电视，你上网是看不到那些亮光。我们看看圣经怎么给我们一些答案。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城市，它很烂，就是很被毁坏，然后很多人死，人都绝望了，很悲惨。你知道是哪一个城市吗？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跟香港不一样，香港跟耶路撒冷是两个不同的城市。所以呢，我们今天看那个经文也不一定可以完全给我们一个我们想知道的答案。但是呢，我们就让神的话语来跟我们讲话。我们来听到之前，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透过经文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要我们怎么做。我们求你保守祝福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我们今天继续看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如果你记得上个月底耶牧师他讲了第二章，好，今天我讲第二章，然后下一次应该有人来讲第三章吧。好，耶利米哀歌我们先看看他的背景。好，作者是谁呢？有人说是耶利米，但是呢全卷书里面其实没有提到谁是作者，所以有可能是耶利米，有可能是其他诗人。那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大概主前586年那个时候，巴比伦军队来攻陷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然后诗人在当中看到所有的情景，他很悲哀，所以呢就写下五首的诗歌。所以你看见耶利米哀歌有五章，就是五首的哀歌。哀歌跟诗篇都是一样的，但是它主要是表达哀痛的情绪。所以呢有人讲，就是全本圣经里面最悲惨的书就是耶利米哀歌。所以在华人教会里面，你有听过耶利米哀歌吗？我们通常都不喜欢听这些书，因为太悲惨了，我们喜欢就是常常喜乐很开心那种。所以呢这些书卷我们比较少接触，所以呢我就讲它有什么特别。其实它的结构是很静谧的。它的结构头四章都是字母离合诗。在希伯来的文化，他们写诗歌其中一种的结构就是离合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他们的字母的次序来写每一节的开头，好像 ABCD 就是做一个诗篇的开头。那为什么作者用这种方法呢？希伯来字母有22个字母。所以呢你看每一章都是22节，或者是第三章它66节是22的3倍。为什么作者用这种方法来写诗歌呢？因为他好像是用我要用尽所有希伯来文的字母来表达我的情绪，来表达我的哀伤。所以呢他用尽所有 ABCDEFG 去写诗歌。那但是你看到第五章，作者没有用这个离合诗的那个结构去写，也是代表另外一种情绪，就是到第五章的时候，作者已经 被压到一个极度的一个爆炸点，就是我不能再有次序了，不可顺序来写这个哀歌了，所以呢我就好像乱来一样，就没有跟希伯来文字母的次序，所以它同样有22章，但是没有跟那个情绪。所以我们单单看它的结构已经可以体会到诗人他里面那个情绪怎么样。好的，那么我们上一次夜幕诗呢讲了耶路撒冷城的外观，就是他们被灭后的那种悲痛。今天呢我们就来到城里面的内观，看看为什么这个城市会搞成这个样子啊。这里已经写了黄色字，就是神因为他们的罪很愤怒，所以呢他们就有这个灾祸。好，我们先看看第二章。今天我用新译本。第一节第一个字，你知道是哪一个希伯来字母吗？ A， 对， A， 但是他们不是 A， 他们是 Aleph， 但是你听到那个音都是差不多，是 AR Aleph。 然后呢新译本他没有翻译这个意思，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爱，所以请大家跟我一起爱爱。其实第一章也是哀，然后第二章 开头也是哀，哀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松一口气，就是很舒服，很抒发里面的情绪啊。所以哀歌就是这个味道，就是抒发诗人里面的一个哀伤的情绪，就是哀。好的，我现在请大家一起念头两节，连哀一起念哈，预备起，哀，主在烈怒中。好的，我们看第一节，诗人呢就是用一个拟人法，就是将耶路撒冷城比喻成为一个女子，所以原文呢是女子，英文是 The Daughter of Zion， 就是西安的女儿。为什么诗人要比喻这个城市为一个女子呢？为什么不是个男人呢？因为女子比较柔弱哈，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好像受伤的女子很惨在那里。那这个女子怎么样呢？就是神怎样对待她呢？这里讲到几次神的情绪啊，有三次啊，黄色的字就是烈怒中，主在烈怒中他在发怒啊。所以呢在诗人的心目中神是非常的生气，所以呢神就将他们好像从天上抛到地上，然后呢也不记得他们了。英文就是He has not remembered， 但他已经忘记我们了啊。然后第二节主吞灭了，用一些很强烈的字眼，一些动词，吞灭了雅各所有的住处啊，毫不顾惜 ，without mercy， 完全没有怜悯我们啊。所以在诗人的心目中，就是神是这样一个上帝，所以我们看见他就是很坦白的讲到他看见什么，他就很坦白的讲出心里面的感受，所以这种就是哀歌了，他就是情绪主导的。然后我们看看有什么的建筑物受到破坏。第二节红色粉红色的字雅各所有的住处，所有住的地方都烂了破了。然后还有呢坚固的城也给拆毁了哈，给巴比伦的军队他们来破坏他们。另外呢除了建筑物受到破坏，还有什么人遭殃呢？有哪些人？犹大的居民哈，绿色的字，还有国家国中的众领袖都倒在地上了，他们就是受到很大的羞辱。神那么愤怒，应该不少这么少的人遭殃的。我们再看看什么人遭殃。第五节主好像成了仇敌， 他吞灭了以色列和他所有的宫殿，他在犹大居民的中间增添了悲哀和苦号。耶和华在他的圣路中弃绝了君王和祭司，主丢弃了自己的祭坛，厌弃了自己的圣所。在这几节讲到有那些人还遭殃了。第六节，君王和祭司，哈，绿色的字。有什么建筑物受到破坏呢？宫殿，所有的宫殿，还有呢祭坛和圣所，就是在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建筑物是什么？就是圣殿。为什么是圣殿？因为圣殿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荣耀。如果圣殿的圣所祭坛呢都没有了，连祭司都没有了，就是代表上帝也不要祭司去献祭，也不要犹太人去敬拜他。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因为神有我愤怒到一个程度，我不要你们来敬拜我了。所以呢，你看到那个图片，就是代表诗人在一片颓垣败瓦的那个圣殿当中啊，他就有这个情绪，然后他形容到上帝好像什么呢？仇敌哈，第五节仇敌 ，like an enemy， 就是好像一个敌人一样。所以呢，他在他诗人的心目中，上帝呢好像非常冷酷无情。为什么你以前对我们那么好？你以前恩待我们，看顾我们，那么你为什么你现在这么无情呢？对付我们呢？我们看了头几节的焦点都是在神和他的愤怒里面，然后我们开始呢，看诗人怎样去讲其他的人呢？他首先写自己，然后呢写到其他神的子民怎么样。我请大家一起念这两节，预备起。现在诗人的焦点开始从神移到地上的人身上。我们看到诗人他怎样，又他做什么，常常流泪。所以这个图片都是看到先知他一边就是用手泼抹眼泪，然后一边在写哀歌。他哭的那么程度，哭到一个程度就是说自己快要失明了。所以呢，先知有另外一个称号，你没有听过，是泪眼先知哈，耶利米哈，所以就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诗人。然后他形容到其他的人，有什么人呢？有神的子民，还有孩童，还有婴儿。他们为什么在街上昏倒了？他们为什么晕倒了？没有粮食，在饥荒里面没有粮食，所以昏倒了他们在他们的母亲怀里快要死了。好，所以我们看见就是无论是君王，是领袖是大人小孩婴儿，都受到牵连在这个灾祸里面。好的，那么现在诗人开始将那个焦点呢从人去到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对他们来讲话。我们看看诗人对这些人说什么话呢？第十三节，耶路撒冷的居民呢，我怎样看你向你说明呢？西安的居民呢，我们用什么跟你相比好安慰你呢？你的裂口像海那么大，谁能医治你呢？所以诗人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们，就是说问了很多的问题。好，谁可以医治他们呢？好像没有什么人。但是诗人开始呢提到其他周围的人，看看我们看看周围的人 能否安慰他们，可不可以去帮助他们或者是医治他们呢？我请你们一起念第十五到十六节，预备起。十五节，所有路过的人，他们可以帮助耶路撒冷吗？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坏人。嗤笑他们，还有拍掌 嘲笑。他们的心里面，耶路撒冷是一个最完美的城市。你觉得香港曾经是一个完美的城市吗？就是在六月份之前都是一个很完美的城市。为什么？我们有没有天灾？没有地震？有没有打仗？有没有饥荒？经济怎么样？失业率非常低，又 tax 那个税交税非常少，宗教自由呢很好，所以就很完美，是 perfect， 东方之珠，有漂亮有海港。所以呢，我们跟耶路撒冷相不相似？那今天呢，有没有人来拍掌嘲笑我们？有，你听到哈？我心里面想，会不会香港你那么骄傲哈？见到你们今天这样子，你们真的活该了。可能会这样。所以呢，都挺像当时候的耶路撒冷。其他人都幸灾乐祸。那谁可以帮助我们呢？谁可以安慰我们呢？上帝，唯有上帝。那么诗人怎样去呼吁其他的人来到上帝面前呢？我们继续看。好，请大家一起念十八十九节，预备起。诗人在这里叫神的子民要第一向主哀求，英文就是 cry to the Lord。耶利米先知都变成一个泪眼先知了，所以神的子民当然要哭出来抒发自己的情绪，但是他们要向人哭，还是向自己哭，还是向谁哭呢？应该向主去哭。如果呢，你哭的时候向主去哭泣向神去分享你的情绪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祷告。所以你的祷告里面没有言辞，但是呢，你跟主耶稣去分享你的情绪的时候，也是一种祷告。所以呢，诗人就是劝勉他们，又向主一心的去向主哀求。然后十九节也讲到要呼喊，要 cry out， 就是要哭，要大声的在主的面前哭。然后在主面前你要清心如水，英文呢就很特别， pour out your heart like water before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就是神的同在，在主的同在的面前，你要将你的心好像水倾倒出来，就是心里话，就是将你心里的话也跟主去分享。然后呢，第三种的祷告就是为其他人来祷告。有些孩童在街上因为饥荒就晕倒了你们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所以呢，你的最难是什么？最难做的是哪一种祷告？为其他人祷告，我们通常都会做的代求哭，你会不会向主哭？ 都会。但是怎样在主面前要清心如水呢？要讲心里话呢？这个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孙杰弟兄，你所以可以跟神在神面前去分享你的心底话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看看诗人他怎样在主面前清心如水，可能你接受不到的。好，请你们念这一节，预备起。诗人第一句的祷告就是耶和华求你观看，求你鉴察英文就是很简单， Look, O Lord, and see. Look and see. 就是来看我们。其实在整卷书里面，五首的哀歌有六次诗人就是要求神你来看我们，来看我们的痛苦，来看我们的羞辱。所以呢，诗人在他的心里面他不是哀求什么，因为在饥荒里面你应该求神给你什么，在饥荒里面食物，他没有求粮食。因为在敌人面前有敌人要杀你，你应该求上帝来拯救你。但是诗人没有求粮食，没有求神去拯救他，他只是求神你来看我，看我一眼，你看看我吧，你以前不是看过我的主吗？你为什么现在不看我一眼呢？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那种很卑微的要求，他没有求什么很大的事情，就是求神你看我一眼而已，但是神都没有看他一眼。所以呢，他的那种清心吐水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其实里面是有一种埋怨，是对神的失望。然后我们再继续看，然后他还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曾这样对待过谁呢？你就是你这么的残忍啊！你以前从来没有对我们以色列这种那么残酷无情。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什么呢？是一个妈妈吃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妈妈要吃掉自己的孩子呢？她饿到发疯了，所以我们见到这个惨不忍睹的画面，非常的可怜。还有另外一个画面，就是在主的圣所里面，在圣坛里面，祭司、神的仆人、先知都被杀害。如果你想象在恩福堂里面、恩福中心里面，100位的牧师、传道人给杀了，然后全都倒在地上，你会觉得怎么样？很震惊。为什么在教会里面，神你的同在里面，神你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你会允许你的仆人全都死了？就是所以这里诗人的祷告里面其实都是在质问上帝，为什么上帝你这样子对我们。所以呢这种的清心吐意的一种祷告诗人就是这样子祷告。问问你们，你敢不敢这样子去跟上帝去祷告？你敢不敢跟上帝这样清心如水？如果你敢的话，我恭喜你。为什么？因为这代表你跟上帝的关系很亲密，很亲密的家人，你的配偶，你才这样子的胆大包天的去这样子的态度去质问他。所以呢，我们看见诗人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他心里面非常渴望神啊，你看我们一眼，我不要什么，就是你看我我要跟你有联系。所以呢，我宁愿你在困苦里面你这样的质问上帝，你心里面有什么疑问，什么心里话就跟上帝说宁愿你这样，好过你上帝我生你的气，我不跟你谈话了，我不来教会了，我放弃我的信仰，这样我宁愿你就质问上帝好了。我们继续看耶利米的祷告是怎样的。21节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倒卧在地死了。好，所以你看见那个图面，就是图画，就是 那些人都在倒在地上死了。然后他说，我的年轻男女都倒闭于刀下，在你愤怒的日子你毫不怜惜， without pity。 所以呢，在诗人的祷告里面，他重复在他的心里面，神你就是这么无情呢，就是没有怜悯我们。因为二十二节是对诗人来讲是最惨的，为什么？在耶和华愤怒的日子，没有人可以逃脱，可以生存。我所抚育、所养大的，我的仇敌都灭尽了。他所抚育、所养大的是谁？他的孩子、他的子女。然后我的仇敌都灭尽了，我的仇敌是谁？ My enemy 是单数 singular， 你觉得是谁？是上帝。就是所以他差不多是直接说，我的子女上帝你都杀光了，如果神把你所有的子女都杀掉，你会怎么办？可能有人说，哎呀，那么你就不要相信他了，他把你所有的子女都取了性命，你不要再相信他，相信别的神明吧。或者是你不要再祷告了，祷告没用，神不会听你的祷告的，你的子女都死了，不会再活了，那你祷告有什么用啊？可能你会，一般人会这样想。但是呢，这一节经文最触动我的就是，众人在这么大的困难，那个苦难里面，诗人没有放弃上帝，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没有放弃他的祷告，他还鼓励其他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哀求神。所以呢，他那种抓紧上帝那种情怀啊，非常的触动我。在最近几个月里面啊，香港可以说是一种失恋，尤其是对基督徒是一种失恋。在这种失恋里面，你可以看见一个基督徒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但是有些信徒呢，他们就在这些试炼里面跌倒。有些人就是，我祷告了这么久，上帝都没有听，香港还是这样子，那我不祷告了，我放弃祷告了。有没有这你有没有这种想法？或者是听到其他人，我都不祷告了，祷告会少了很多人，有没有这样子？还有另外一种基督徒，他甚至要放弃自己的信仰。有没有听过人说，因为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我不来教会了，我不是不来恩福堂，我不再去教会了，我不再相信耶稣了，有没有听过？都有。所以呢，我们学到从诗人的身上面，我们学到在困难里面，我们要更加去抓紧上帝，更加要祷告。诗人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你有没有呢？很高兴看见你们今天来崇拜，应该还没有放弃你的信仰。但是你有没有放弃祷告呢？有没有跟神的关系就是疏远了？有没有觉得神离你很远呢？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抓紧上帝，重拾我们那个祷告的生活。好的，我们看完二十二节，就是先知写的第二首的哀歌，主要的内容就是讲到神惩罚耶路撒冷和其上的居民。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耶路撒冷城为何变成这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回到你的讲到大纲里面。你见到一个属灵功课，我首先请你们把那个数字12345写上去，因为我没有写。好，请你写那个12345在五行字里面。那么我等一下讲的时候就比较清楚。好，我们刚看第二首的哀歌，然后讲到神什么耶路撒冷和居民呢？第二章的经文就是诗人所用的动词都是非常的强烈，吞灭、拆毁、杀了。所以我们见到神惩罚耶路撒冷和居民，或是罚比较简单，神罚他们。但是不是巴比伦的军队拆毁耶路撒冷吗？为什么是神？表面上是巴比伦的军队，但是呢，背后其实是神用巴比伦去惩罚耶路撒冷和他的子民。所以呢，巴比伦是一个神的一个工具，然后等候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神也会惩罚巴比伦的。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问，为什么神也要惩罚他们呢？神有什么的情绪呢？烈怒、发怒。好，在第二章里面，诗人有八次提到神在他的如火的愤怒里面，所以神是非常的angry。但是在我们认识的上帝，你认识的上帝，上帝是容易发怒的吗？圣经怎么讲？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都会念哈。所以旧约不停地提到神的属性是他不容易发怒，所以呢，神这么愤怒一定有他的原因。他的原因是第一，人啊，我先看看这个漫画，好，就是神发怒，就是那个漫画，天上面有什么？你见到？啊，有雷电哈，就是很震怒，然后他就使用巴比伦军队去破坏这个城市和里面的居民。好，神惩罚，但是呢，神的愤怒不是因为他不好，不是因为他的错，而是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公义的上帝，所以他有愤怒啊，所以我们不要搞错。然后原因背后的原因是第一，人犯罪。耶利米哀歌里面很多次提到他们犯了很大的罪，什么罪呢？22:14，他们有假先知哈，他们讲一些虚谎的话引人走错路，所以其他人都灭亡了。然后4:13他们的先知和祭司流了异人的血，好人都杀了，所以呢，他们很多罪孽。还有其他的众民，他们都拜偶像，离弃上帝。但是上帝有没有给机会他们去悔改呢？有没有透过其他的先知去警告他们要悔改呢？有，给了他们多少时间，你知道吗？不是几年的时间，也不是几十年的时间，上帝给了他们几百年的时间去悔改，但是他们还是不听，不敬畏上帝，所以上帝就在这一代降下他的灾祸。所以神的愤怒是积存了几百年的时候。那我们去第四，那我们要怎么办呢？请你们念这一节3:40，预备起。Let us test and examine our ways and return to the Lord. 世人要我们检讨还有检查自己的行为。等一下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件事情，在神面前如果有罪的话，我们就认罪悔改。等一下我们才做好。第五就是向神诚心祷告。哀歌里面很多关于祷告的字眼，要向主哀求，在主面前倾心吐水，举手祷告。然后祷告也可以是一些疑问一些你不明白的地方，你也可以问上帝。好，我们再次看这个属灵功课。因为人犯罪，所以呢，公义的上帝发怒。好，虽然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他也发怒的时候。然后三，就神惩罚人和那个城市。所以呢，第四，我们要检讨和审查自己的行为。然后最后，我们要向神诚心去祷告。这个属灵的原则，在其他有没有想到，在旧约里面其他的城市也有发生呢？记不记得索多玛、俄摩拉 哈，这两个城市也是因为犯罪，所以神发怒，所以神我毁灭这两个城市。那么新约的时候也有，就是新约的时候耶路撒冷耶稣预言因为他们的罪，所以呢后来主后70年罗马的军队就是再一次来破坏耶路撒冷，还把那个圣殿拆毁。所以我们看见旧约新约这个属灵的功课都可以 apply， 都可以应用到。但是我们要留意，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人犯罪。好，如果你以为所有的苦难都是人犯罪的，就不对了。因为你看约伯他没有犯罪，没有，但是他有苦难。好，所以我们也很担心这样怎么去讲这个神惩罚这样子。好的，那么我们香港呢，你觉得这个属灵的原则可以应用在香港吗？有没有机会是因为人犯罪，所以神生我们的气，所以神就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可能有，但是可能有些一定不是我们的罪，一定是某些人他们的罪而已，不关我们的事。可能是很少，不一定是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香港，但是如果有 1% 的机会，有1%的机会，因为神生我们的气，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做第五，我们要认罪悔改。好，让你们看看这个，记不记得在哪一年发生？2001，18年前哈，记得当时候我在美国念书，在宿舍里面当天，然后有人打电话给我，开电视来看，所有电视台都是播这些画面，所以当时候整个美国都非常的震惊，对于美国是一个国难，因为死了很多人都很震惊，也有很多的疑问，尤其是基督徒都有疑问，因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以什么宗教立国的？你知道吗？基督教。美国以基督教立国，为什么上帝你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美国人身上呢？你们最喜欢的美金，上面有什么字？你知道吗？美金 ，In God We Trust， 就是美金上帝，美金上面都有上帝的字眼，就是我们相信上帝。为什么神你会允许这么惨的事情发生在美国身上？好，当时候有很多人不停地问这个问题。那么美国有一些都是很出名的基督徒，他们做了一些反省。好 ，Billy Graham 我们都认识嘛 ？Billy Graham 就是他去年回到天家，然后他其中一个女儿 Ann Graham， 她也是跟父亲一样是一个布道家。她在3年前2016年的时候，她就是回顾15年前9/11这件事情对于美国教会是什么教训呢？好，她是这样写的，就是我翻译 ，Ann Graham 这样讲。今天我相信，跟我15年前相信一样，9/11恐袭是个预兆，是个敲了10次警告的钟声，敲了10次非常严重的钟声。如果不是警告我们的国家，那么一定是来警告我们教会，就是警告我们这班称为神名下的人。我相信9/11是一个好清晰的警号，去唤醒我们基督徒去回到神那里。9/11要唤醒我们认罪悔改，要重新立志过荣耀神的生活，为福音而活。好，所以他从9/11看到整个国家要学习，要回到神那里。然后他继续讲，就是他还说，我记得 Dr. Harry Blackaby， 就是不再一样 Experiencing God 的作者呢，他这个 Dr. Harry Blackaby 就这样子说，如果9/11都没有唤醒我们，叫我们跪下来认罪悔改，如果9/11都没有能力去唤醒我们回转跪向神的话，那什么能够什么事情有能力要我们悔改呢？什么事情更大的国难可以唤醒我们呢？所以我们看见美国教会在这么大的国难里面， 他学到这个功课，就是要认罪悔改，回到神的身边。香港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虽然我们不可以说是国难，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我们是一个城市，但是对于这么一个小小的城市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在这个灾难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美国教会他们学到的功课，我们有没有学到呢？我们在这些事情里没有想到，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转归向神。弟兄姊妹，你想想你最近犯了什么罪，在思想里面有没有想过一些东西是神不喜悦的，在言语上面或是 WhatsApp 你 email 文字上有没有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呢？或在行动上，你的行为上有没有做一些违背神命令的事情呢？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让上帝发怒，然后我们有这些的灾害。所以呢，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城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神会容许香港会变成这样，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背后的意义是什么，神要我们学什么的功课啊？这是我们应该要问的问题，而不是责怪你责怪他，这不是神要我们学到的功课。所以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检讨我们自己，来审查我们自己，然后也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我请你将你手上的所有的重担，你的东西放下来，然后请你闭上眼睛，安静下来。诗人说，我们要向天上的神诚心举手祷告，所以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或是张开你的手放在你的大腿上。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诚心祷告。我们来到公义的主面前，仰望主，也让主看着你，让主耶稣凝望着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清楚自己，如同你看清楚我们一样。主啊，求你引领我们，使我们记得起过往的经历。当你回想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你出现什么情绪呢？当你回想最近发生的事情，你有什么感受呢？请你用两三个形容词去描述你的感受。诗人说，在主面前你要清心如水。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请你跟主去分享你有的感受。在主的面前， 你还有什么想跟他说呢？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什么疑问要问主耶稣呢？主耶稣100%的人性，绝对明白你的感受和你的疑问。诗人说，我们要检讨和审查自己的行为，然后归向耶和华。请你回想最近一个生活的片段，是自己犯了罪，违背了神的命令，无论在言语上、思想上、行为上，你做了什么神不喜悦的事情呢？跟着你可以跟主耶稣去讲你做错了这件事情。你可以求主的饶恕，求主赦免。耶利米哀歌第五章，诗人正祷告：耶和华呀，你永远坐这为王，你的宝座代代长存。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归向你，好使我们回转过来。求你更新我们的日子。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祷告，阿门。